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谢谢各位继续观赏这一集。那么上一集中呢，讲到大阿弥陀经当中的一段经文，我们继续来讲这一段经文。那么根据大阿弥陀经卷上及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卷中说，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也就是说呢，无量寿佛呢，他来的时候无所来，没有说从哪个地方来，那么去的时候也没有说去到了哪个地方，那么他无生无灭呢，然后不是现在，也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他只是因为要了愁怨呢，也就是他在因地的当中呢，他有发了大愿，为了酬这个大愿呢，度众生的大愿呢，所以现在是现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弥陀经里面呢，其实也有讲到理的部分，也就是般若的部分。那么如果说根性好的人呢，那么看了这一段话以后，他就知道说，念佛人呢应该要层层转进，不要老是停留在持名念佛后观想念佛的出入所的这个方便法门当中了。那么刚刚提到说根性，那什么是根性呢？根就是五根啊，就是信、静、念、定、慧这五根啊。那么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啊，这个人很有善根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善根？也就是这五根当中的信根啊。比如说你听到阿弥陀佛你就相信了，或者是你听到佛法当中的里面某一个法呢，那么你就相信了。你听到有个每个人都有个如来藏，你一听到你就相信了，那么因为有信的缘故呢，所以说这个人有善根。那么再来说精进根，这个很简单，大家都知道了。那么再来说一个这五根当中的慧根呢，慧根呢并不是指在世间法上面的慧，也就是说读书读得好跟学佛学得好，这个是不是等同的。那么慧根呢，就是说他在思维推求法义的上面呢，他很有慧根，也就是说他有慧力去思维推求，然后可以检择什么法是正确的，什么法是不正确的。那么当他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 他会知道说怎么样来转进、哦、所以说这个人不但有慧根呢，还有慧力。那么我们就说这样的这样的人，我们就说他根性好，也就是说他在学佛的当中呢，他只要一设定目标呢，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成他的目标。那么这样子，也许说那我根性不好呢，那我就不要改到无相念佛上面。其实不尽然，如果说你的慧根不是很好，那么你有精进根啊，你还可以去参访善知识啊，到善知识那边去学法。那么譬如说你来正觉讲堂学法，那么我们就可以指点你啊，弥补你慧力的不足啦、啊、所以如果说一个人根性没有像刚刚那么好的话，那么他也可以证得自性弥陀佛、哦、那么再来说，一个人可能会想说，那么我只是小学毕业啊，那人家都是大学毕业啊，博士啊，硕士啊，那么我这样到底有没有机会呢，能够证得自性弥陀呢？你不用担心啊，我们来看看那个六祖啊，六祖慧能大师啊，那么他不是也不识字吗？但是他在佛法上面的根性其实是一等一的，所以他才成为禅宗的祖师啊。但是你看他并没有读书啊，所以他不识字啊，但是呢他却可以悟得本心呢。所以说这个慧根慧力呢，其实跟读书没有什么关系，他是在佛法上面的慧力还有慧根啊、哦、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小学毕业呢，那么你不要妄自菲薄，因为我们同修会也有很多呢是小学毕业的人，他也证得了自性弥陀、哦、所以说一个人呢，先不要以为自己的根性不好，你如果觉得根性不好，你也可以来正觉讲堂学佛、哦、修学无相念佛法门，哪一天因缘具足，你也可以一样证得自性弥陀。那么讲到这里呢，已经说完了前面的就说念佛为什么要由有相变成无相啊。那么或许有人会抗议啊，说啊，禅宗祖师啊不是说啊一句佛号概括事理吗？那么为什么你不要我们停留在持名念佛里面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事，什么叫做理。事就是事修啊，也就是念佛法门。那么念佛法门又有广义跟狭义的分别。那么比如说持名念佛啦，念法身佛啦，观想念佛啦那么无相念佛，这些通通都是属于念佛的法门，这是属于狭义的方面来说。那么如果广义来说呢，只要是以佛为中心呢，那么想要修学佛道的各种行门呢，也就是四修的部分，全部都是念佛的法门，因此四修的范围其实是涵盖很广的。那么再来说什么是理，理就是般若啊。那般若有个首义啊，就是自性弥陀啊，也就是禅宗所谓的本地风光啊，那么也或者说真如佛性，或者说菩提涅槃，那么也可以说就是如来藏啊、入胎寺啊等等各种名称。那么这些名称呢，其实它都只是一个代号，事实上它就是般若的体。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离体离体，离体其实就是自性弥陀，那么离就是般若，自性弥陀就是般若的体。那么知道了离跟是以后呢，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可以不可以跟随禅宗的祖师呢，说一句佛号概括事理，所以呢我们就还是停留在持名念佛上面呢。那么说如果说你已经明心眼见佛性呢，那么你当然 那所有的念佛法门对于你来说，通通是实相念佛。那么，因为你已经有了理呢，那么也有事呢。哦，虽然没有像佛那么精通呢，但是你也已经能够一句佛号概括事理，所以你可以跟随禅宗的祖师来说一句佛话概括事理。那么如果说啊，你没有明心，也没有见性啊，根本就没有证得自性弥陀，那么你就因为你的事不通啊，理也没有，那么你怎么可以跟随别人说一句佛号概括事理？因此从这个道理你就可以知道说，一句佛号概括事理是针对已经证得自性弥陀的人来说。那么接下来说无相念佛这个法门，那么无相念佛这个法门呢，是就如同那个敲门砖一样啊。那么所谓的敲门砖，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进入一座广大的殿堂呢，那么因为这个殿堂很广阔啊，所以那个门就很厚啊，如果你用手去敲啊敲啊，敲到手很痛了，但是里面的人却完全听不到。那么这时候你如果拿一块砖呢，在门上敲呢，那么它的声音就可以传到里面去了。那么这时候里面的人呢，听到了声音以后就来帮你开门，那么你就可以进去了。那么无相念佛其实就如同这样的一个敲门砖呢，它就是要把要把那个证得自性弥陀的门把它敲开。所以说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嘛，也就是无门之门呢，就要靠这个无相念佛这样的一个法门来把它敲开。那么无相念佛法门这个其实是很殊胜的，它比金银珠宝还殊胜。刚刚说敲门砖呢，你进去以后呢，可以把它丢掉啊，但是无相念佛这个法门，当你把证得自性弥陀这样的一个法门呢，把它敲开以后呢，你却是可以带着它进去那个自性弥陀那个广大的殿堂里面呢，而不用把它丢掉。那么回过头来说呢，那么为什么这个当我们把这个无相念佛这个法门当成敲门砖敲进去以后呢，为什么还要留着它呢？我们来看看念佛圆通章里面的开头呢怎么说。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在这一章的开头里面便说，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轮五十二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那么我们来看看呢，为什么用五十二位菩萨呢？其实来参加楞严法会的人呢，修学无相念佛法门这样的菩萨呢，其实很多。那么为什么用五十二位菩萨来代表呢？因为呢，菩萨有五十二个阶位，那么从初性位呢到实性位，然后还有十住、十行、十回向，还有初地到十地，还有妙觉、等觉菩萨，总共有五十二个阶位啊。那么就以这五十二位来代表，说这五十二位呢，从初性位到妙觉菩萨呢，都是使用了无相念佛这样的法门，也就是一佛念佛这样的一个法门。所以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呢，无相念佛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其实可以一直使用到妙觉菩萨的。因此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珍贵的地方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为帮助各位修学无相念佛呢，所以我们就施设了十个次第，还有一些拳脚方便呢，来帮助各位修学无相念佛的时候，可以容易的完成它呢。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呢，说学这个法门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达到无相呢？那么首先我们提出第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以拜佛为方便呢，那么心里面想着佛呢，然后不要用语言文字形象呢来拜佛，那么拜佛的时候呢，提起忆佛的这一念呢，也就是提起想佛的这一念，然后专注在想佛的这一念上面呢，而不要让语言文字形象声音出现在自己的心中，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叫做无相意念拜佛。那么我再把这一段话讲一遍哈，我们用投影的方式把这一段话呢显示在上面哈。那么心里面想佛，不用语言文字声音形象来拜佛，拜佛时呢，看住想佛的那一念，提起想佛的那一念，而不要让佛号形象在心里出现，这样子就叫做无相意念拜佛。那么各位已经看到了这一段话呢，那么你想那听完这一集讲完以后呢，你可以好好在佛前去体验它一下，看能不能体验到无相念佛的这个的诀窍呢。那么如果说你还体会不出来，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揣摩它，我们来揣摩这个忆佛的这个主要经义哦。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说啊，十方如来临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世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立生不相为缘。那么这一段话里面呢，不断的使用意字，然后又举了母子相依的情况来说明当一个人远离家乡呢十几年呢，然后经常想念父母啊，那么当他想到母亲的时候呢，那么其实他并不会一直念着母亲的名字，他只有一念牵挂。那么又譬如说一个母亲呢思念他的儿子，他也不用一直念着儿子的名字他也只是有时候痛哭流涕啊，然后呢心里一直想着他的儿子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或者说恋爱中的男女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那么几天不见呢，他心里就很思念他，这时候他心中也不需要一直念着女朋友的名字所以说呢，其实意呢就是一念牵挂在那边，你在想佛的时候就是牵挂着佛，用牵挂的这样的一个心来想佛，不要有语言，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形象出现。那么再回头来说，当一个人念佛的，当儿子在想念母亲的时候，或许他会出现了短暂的一个形象出现呢，那么但是他大部分在想妈妈的时候呢，其实那个影像是不会出现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影像呢？我们来看看说比如说我跟你说贝多芬呢，那么你如果曾经看过贝多芬的这个画像呢，那么当你去想到这个画像这个像之前呢，你会先怎么样？因为你已经认知了这个贝多芬是谁，你其实是先认知了贝多芬是谁，所以因为你的习惯就是用像来想，那因为你看过了这个像呢，所以你就转到像面那个像上面来想贝多芬。那么如果说你没有看过这个人的像呢，但是呢你还是可以认知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譬如说我跟你讲说梵谷，那梵谷是很有名的一个画家，但事实上很少人看过他如果你没有看过他，那么我跟你讲说梵谷这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已经对这个人有了认知了，但是因为你没看过他的像，所以你就不会转到那个像上面来想他。所以呢其实 那么当我们在想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有先有一个认知，那么你当你这个当你有了这样认知以后，你就可以想到了这个人了。所以说如果我们用母亲忆恋儿子，儿子忆恋母亲的方式呢，把它改成呢改成另外一尊佛，那么这样子就是用臆想妈妈或儿子的那个臆想的这个念呢，把它转成臆佛呢，那么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臆佛了。那么接下来说我要讲一个经验呢，就是我来正觉学佛的时候，我是怎么把这个无相念佛完成的。我是怎么体验到无相念佛这样的一个诀窍呢？在我第一周进入了正觉讲堂的时候呢，导师就讲解了说应该怎么样忆佛啊，所以他就施设了很多善巧方便。那么我听了以后回家也没怎么练习，想说反正还有两年半啊，所以我就也没有很用心啊。那么这位老师呢，在第二堂来呢，又问了大家说回去练习的怎么样啊？那么他也只是说稍微讲解了一下那个忆佛的这个法门，然后又继续就开始讲课了。那么这时候我才警觉到说原来讲完以后呢，自己还要去好好的体验它所以老师是不等你的所以当我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呢，那时候是礼拜五下完课以后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就醒来以后就开始了，就赶快想要说把这个无相地忆念拜佛呢弄好。那么但是呢，因为我在这个之前呢已经学了，已经持名念佛练了三个月，所以呢我就从早上一直试呢，怎么试那个心里的佛号都会出现，那么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体验到说不用语言文字形象这样的方式来想佛的方式来想佛呢，这种方式我根本就体验不到。那么一直试啊试啊，那么试到了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很累了，那么我洗完澡以后就坐在床上心里想说怎么办练了一天还是没办法完成那么突然间一念想到说那么我想佛想不成那我来想妈妈看看结果呢这样一转过去竟然就想到妈妈了我心里也没有念妈妈的名字，但是妈妈的形象竟然也没有出现，那么当下就很清楚说我真的是在没有语言文字形象的状态下呢想到了妈妈。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把它转到忆念阿弥陀佛上面，结果一下子就成功了，我就发现说原来无相念佛就是这个样子原来我把它在想念佛的时候，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在想阿弥陀佛，但是我都心里都没有出现语言文字形象。那么结果呢我因为害怕说第二天早上醒来呢又不见了，所以呢我当天晚上呢就一直的练习，虽然很累我也不敢去睡觉怕睡了一觉以后那个诀窍就忘了但是很幸运的，当我到很累的时候，然后就自然睡着了。那么第二天醒来，忆佛的念又起来了。所以说这个只要你学会了这个诀窍呢，那么就跟踩自行车一样呢，你就不会忘食，因为这个诀窍呢，一旦学会了，那么你随时一提，那么忆佛念就起来了。那么今天呢这个修学无相念佛的法门的次第呢，第一个次第呢就是体验无相念佛呢 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
起信论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述圣马明菩萨所造之大圣起信论中所论之新生面门与新真如门的真实意旨，消除以往大师与学人对起信论所说新生面门的误解，由是而得了之真心如来藏之非断非常的中道正理。